收听，我们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几位国家领导人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反叛活动而做出的努力，并表示他期待星期四在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得到有关各方遵守。在潘基文发表声明几个小时之前，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宣布在俄罗斯边界附近交战的武装人员后撤、交换囚犯以及从星期天开始停火。四国领导人经过16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以后达成这一协议，各国领导人对此反应不一，有的表示谨慎乐观的，有则持怀疑态度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说，这项协议如果得到遵守，就是一种全面政治解决的方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谈判结束后表示，该协议予以一线希望。他说，我们不抱幻想，要实现持久和平，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美国与其盟友密切磋商，而没有参加明斯克峰会，但白宫说，这项协议可能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重要一步。希腊和国际债权方计划星期五就希腊提出的削减巨额债务并减缓债权人对雅典实施的紧缩政策的要求展开技术性的讨论。荷兰财长戴松布伦表示，星期五会谈的目的是寻找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希腊的目标是结束希腊认为有害的紧缩政策，而欧洲其他国家则坚决反对修改对希腊提供3000亿美元贷款的条件。星期四，希腊新当选左翼总理齐普拉斯首次参加欧盟峰会，他与其他领导人达成协议，同意希腊官员和欧元区代表以及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谈。紧缩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希腊新政府与债权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出现突破表示欢迎，他说，欧洲一向致力于达成妥协，希腊希望其债权方能够一笔几个月的过桥贷款。希腊表示需要时间来进行有关修改加强关于希腊的紧缩计划的谈判。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三名枪杀遇难者的亲友们星期四聚集起来为死者祈祷。当地警方仍在调查本周发生这起凶杀案是否属于仇恨犯罪。当地媒体报道说，数千人参加了葬礼，他们向23岁的亚迪亚赫·沙迪·巴拉卡特以及他的妻子21岁的阿布·萨尔哈和他的七妹19岁的拉赞阿布萨尔哈表示哀悼。这对遇难夫妇的邻居46岁的史蒂文斯希克斯被控一级谋杀罪，警方认为由于在公寓楼停车位问题上发生争执导致枪杀事件。尼日利亚北部的目击者说，比乌镇星期四遭到显然是自杀炸弹袭击，至少有7人被炸死。当地时间3点20分，一枚炸弹在比乌镇一个繁忙的市场爆炸。该市场的一名商贩告诉美国之音，一辆12人坐的客车开进市场并停在那里，然后毫无警告的引爆。当地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车上的一名妇女可能引爆了炸弹。这是在尼日利亚举行的全国大选之前发生的一系列致命袭击的最新一起。大选投票原定于星期六举行，但是因为东北地区博克圣地的反叛行动而被推迟到3月28号。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于星期五签署一项政令，鼓励公司和团体与政府及其他机构分享更多有关网络威胁的信息。白宫在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大学举行有关网络安全和保护消费者问题的会议，奥巴马将在会议上签署这项政令。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 I'm Donny。
大家好，我不是王一如。
那您是？
我是杨林。一如请假，我来代班， Donny 请多多关照啊。
No problem， 杨林，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希望如此吧。咱们要先介绍这节课学什么，对不对？
That's correct。 今天我们要讨论公司上市有哪些风险。
Remember all those companies back during the dot-com bust?
听朋友讲一次糟糕的约会。
Paul stood me up.
Oh man.
聊聊锻炼身体时要注意些什么。
I wonder why you're so tired.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气鬼和白费力。
But we always learn a new word before anything else, right?
没错，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ind down. Wind is spelled W-I-N-D. Down is spelled D-O-W-N. Wind down.
Wind down 是逐渐结束的意思。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今年七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他对全国人民说
It was the beginning but not the end of our effort to wind down this war.
这是我们逐渐结束这场战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The federal stimulus program is starting to wind down in the state of Wyoming.
怀俄明州的联邦经济刺激项目渐渐落下帷幕。
The party is winding down after 4 hours of craziness.
经过四个小时的狂欢后，派对渐渐进入尾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ind down, wind down, wind down.
Why would people ever want to let the party wind down if everyone's having fun? At my parties, the good times never end.
Donny, 你可真是个 party animal. 我啊就不行，我习惯早睡早起。上个周末，我邻居家开 party, and it showed no sign of winding down, even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音乐声、说话声吵得我没法睡觉。
That's no good.Did you tell them to keep it down?
I did, 3 times. 我去邻居家讲了三次，先是客气地说，后来啊，板着脸说，最后我几乎要报警了。可是啊，等我一走，他们就该干嘛干嘛，一切照旧。
Sounds like you've been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用头撞墙，我看是差不多了。大夜里没法睡觉，真能把人逼疯。
Actually,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has another meaning.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想去买辆新车，为了获得最好的价格，我带了一个朋友陪我同去。这位朋友很懂车，同时又很会砍价。结果在我挑好车后，这位朋友上阵杀价了。他把自己肚子里和汽车有关的知识都用上了。可是卖车的这位销售员也相当厉害，愣是不松口。我朋友说的嘴都干了，也没把价砍下来。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Beat is spelled B-E-A-T. Head, H-E-A-D.And wall, W-A-L-L.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因为汽车销售员不愿意降价，我这个朋友花了好长时间讲价，可是
All she managed to do was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她完全是白费唇舌。在下面这段话中，一个遇到感情问题的女孩很希望挽回男友的心，但她这样做是不是有用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sister hasn't had much luck with relationships lately. She dated a guy for a couple of months, but he broke up with her and got back together with his old girlfriend. My sister couldn't get over it. She spent weeks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c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 Why bother? I hated seeing her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最近感情生活颇为不顺，她和一个男人交往了几个月，但是这个男人却提出分手，和她的前女友复合了。我妹妹怎么也放不下，几个星期以来，她总是在想自己当初是否做错了什么，导致男友离开她。其实何必这样呢？她完全是在浪费感情，我不想看到她这个样子。
在感情问题上，最忌讳拖泥带水，苦苦不放手。男友的心不能挽回，就当做两人有缘无分吧。继续浪费时间，只可能错过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hasn't had much luck with relationships lately. She dated a guy for a couple of months, but he broke up with her and got back together with his old girlfriend. My sister couldn't get over it.She spent weeks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c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 Why bother? I hated seeing her beat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小时候，家长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说，要不怕失败，百折不挠，还总用科学家的事例来鼓励我们。虽然最后我们很多人都无法成为科学家，但是相信大家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就好像下面这个人。
History is filled with examples of inventors who were beating thei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Like the pharmacist in Atlanta, Georgia, who was frustrated when he couldn't find a cure for a headache. Then he created something accidentally that made him world famous. Coca-Cola.
这段话是说，历史上有很多在开始时白费力气走进死胡同的发明家，比如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个药剂师，他一心想发明一种专治头疼的药，可是怎么也不能成功。就在他为此感到沮丧的时候，却意外地发明了一种饮料，并为此而变得世界闻名。这个饮料就是可口可乐。
不光是可口可乐，橡胶、青霉素、不粘锅等都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或者创造出来的。所以，有时候当你一再失败的时候
You're not necessarily beating you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你并不一定是在做无用功。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istory is filled with examples of inventors who were beating their heads against the wall. Like the pharmacist in Atlanta, Georgia, who was frustrated when he couldn't find a cure for a headache. Then, he created something accidentally that made him world famous. Coca-Cola.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白费精力，徒劳无功。中国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这个 to beat one's head against the wall 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咯。
Correct. 所以说是白费力气。 However, sometimes when other people think you're headed towards a dead end, they might be wrong.
有道理。就拿我来说吧，上大学时我施展个人魅力，坚决要让系里最帅、最聪明、最受欢迎的男生做我的男朋友。
And people thought you were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没错 ,but I proved them all wrong. 后来啊，我发奋读书，坚决要考到全额奖学金，来美国牛校读书。
And people thought you were once again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right?
没错 ,but I proved them all wrong again. 后来啊，我跟大家说，我要两年内挣到人生第一个100万。
哇。And you proved you were not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right? 杨林，你真牛啊，你。
这个，不好意思，这次失败了。
唉，没关系，我看好你哦。
行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下一个单元，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Su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抠门。
Hey, nice suit, Jimmy. You clean up nicely.
怎么样？我收拾收拾也挺帅的吧？
You're going to a business dinner?
对，我和一个朋友想做生意，要和投资人谈谈，可我那朋友特抠门。上次见投资人时去的麦当劳还 AA 制。对了，抠门怎么说？ He's cheap?
Yes, you could say that. You could also say he's a cheapskate. C-H-E-A-P-S-K-A-T-E. Cheapskate.
Cheapskate? 抠门的人。My friend was such a cheapskate.
Yeah, I can't believe that investor is still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you after your partner was being so tight-fisted.
哎，你说 tight-fisted, tight 是紧的意思， fist 是拳头，所以 tight-fisted 就是手紧，舍不得花钱咯。
Correct.
还好 ,my tight-fisted partner changed his mind. 我那吝啬的朋友想通了，今天我们要请投资人吃顿大餐。
That's nice, but don't act like spendthrifts. Spendthrift is spelled S-P-E-N-D-T-H-R-I-F-T. It refers to people who spend money like crazy.
Oh, spendthrift 指花钱无度、大手大脚的人。我原来有个室友， he was totally a spendthrift. 他女朋友多得数不过来，每个都向他要特贵的礼物。
Ah, that's a textbook case of a spendthrift attracting gold diggers.
Gold digger?
Yeah, it refers to a woman whose primary interest in a relationship is material benefits.
Oh, 那就是拜金女呗。
That's righ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抠门可以说 tight-fisted, 小气鬼则是 cheapskate. 第二，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是 spendthrift. 第三，拜金女是 gold digger.
Donnie, 你说要是我勒紧裤腰带做 cheapskate, 不大手大脚的花钱，不当 spendthrift, 我那个100万的目标是不是能快点实现啊？
I guess so, but you're a woman, and women love shopping, so...
也对，节衣缩食，什么都不买，太难受了。要不我当个 gold digger? 找个有钱人当我的提款机？
也不能不讲感情啊。
这倒也是。再说，无数的电影小说都在教育我们，男人靠不住啊。
也不全是吧？
怎么不是？你听听下面这个美女三级跳吧，又是一个不靠谱的男生。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为您播出美女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set up his friend Emily on a date with another one of his friends.Today, Kevin and Emily are meeting to talk about how the date went last night.
So, how did your date with my friend Paul go last night? Don't you think he's a really great guy?
Unfortunately, Kevin, I can't tell you anything about Paul.
Why not? You didn't like him? I was sure you guys would be a good match.
Actually, Paul stood me up.
Aw, man!
Paul stood you up? You mean he never came to the date?
Nope.I waited for a full hour, and he never came.
Huh? Stand someone up? 这不是指放别人鸽子吗？这么说 ,Kevin 的朋友 Paul, 他让 Emily 白等了一个小时，太过分了。
No doubt about it, Winnie. It would be bad enough if Emily and Paul didn't get along. But it's much worse that Paul didn't even show up for the date.
就是啊，真不知道 Kevin 他要怎么解释呢。
In the next section...Listen for the phrase, go out for drinks, which means to go to a bar and drink alcohol.
Really? Are you sure you were at the right place? Maybe you were confused about where to meet.
No, he suggested we go out for drinks at a bar downtown, and he gave me the address. I wrote it down on my calendar, so there's no way I was at the wrong place.
Well, I guess Paul can be a flake sometimes.He says he's going to be somewhere, and then he either forgets about that appointment or decides to do something else instead at the last minute.
I can't stand flaky people, so it probably wouldn't have worked out anyway.
Professor Bowman, Kevin 说 Paul 有时是个 flake, 那是什么意思啊？
Winnie, flake is a slang word to describe a person who is not reliable. Also, you can say someone is flaky.
Oh, flake 就是那些靠不住、说话不算数的人。这种人怎么能做男朋友嘛
？Yes, flaky people can be really annoying.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pickup line, which is a set phrase men us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to women they don't know.
So what happened? You just sat at the bar by yourself?
Oh, it was terrible. I pretended I was writing text messages on my phone to look busy, but all these guys kept coming over and giving me these lame pickup lines.
Oh, no. What kind of pickup lines?
Oh, you know, they would pretend that we had met before as an excuse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Emily 真够倒霉的耶。很多男人过来跟她搭讪，而且他们的 pickup line...搭讪的话都很老套，比如啊，假装以前在哪里见过啊，哼，现在谁还会相信这种话啊？
Winnie,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blow someone off, which means to show that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talking so that the person goes away.
Oh, to blow someone off, 就是表现出没兴趣，好让别人走开。
Wow, that sounds really awkward. What did you do?
Well, I kept trying to blow them off, but it didn't work. They just kept trying to talk to me and ask me out on dates.
I guess men don't have that problem when they go to bars alone. Usually women don't try to hit on them like that.
Exactly. Sometimes I wish I were a guy so I could go to a bar and just enjoy my drink and not have anyone bother me.
哎呦，这些男人真烦呢。Emily 不理他们，他们还没完没了的搭讪呢。
Well, Winnie,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like to have Emily's problem.
Well, I'm sorry your blind date was such a disaster.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I know. I'm going to find the weirdest girl in the world and make you go out on a date with her.
Oh, no. 为了要惩罚 Kevin, Emily 要找个世上最奇怪的女孩，让 Kevin 跟她去约会呢。
So, Winnie, the lesson of the story is...
别随便给好朋友撮合，否则啊，后果自负。
看吧 ,Paul stood Emily up, 放了 Emily 的鸽子，害得 Emily 只能坐在那里假装发短信。The date was a total disaster.
Well, I have to admit, standing people up is not cool.
对啊，太不靠谱了。
But the date wasn't a total disaster because a lot of guys tried to chat Emily up. That means she's very attractive.
哎，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哦。看来很多事都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说到全面看问题，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公司上市的利与弊。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上市有哪些风险呢？ Ken 说
Well, the day we offer stock for sale is the day we will see how much faith there is in our company. If people don't think we're very valuable, they won't buy our stock.
Well, I think I see the wisdom in Jerry's logic. I see our company as entering a transitory period.We've done very well so far, but if we want to see serious growth, it might be time to ditch our old business model and go public.
Ken 说，公司上市能看出公众对他们公司是不是有信心。Lisa 觉得 Jerry 主张公司上市融资，增加公司规模的逻辑有道理。
I see the wisdom in Jerry's logic.
他觉得公司是应该进入一个转型期，放弃原来的商业模式，改为上市。Lisa 用的
ditch is spelled D-I-T-C-H. Ditch.
Ditch 是放弃、抛弃的意思。Ken 说
Yeah, maybe, but I have my doubts. Remember all those companies back during the dot-com bust? They made their IPOs, and a short time later, they were history.
That's true, But don't forge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made a killing.
Okay, let's say we make a decision to go public. What kind of price are we thinking about charging for our stock?
Ken 表示自己还是持怀疑态度。
I have my doubts.
Ken 提到的 .com bust 是指1995年到2000年期间的网络泡沫，结果大批上市公司都成了 history， 形容某人或某事是 history， 成为历史，意思是过气了，再也不重要了。但是 Jerry 也说
，Don't forge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made a killing.
别忘了，其中很多公司都足足捞了一大笔。
Make a killing.
意思是取得巨大成功，尤其是指赚了很多钱。如果真要上市，每股定价多少呢？
I don't think there's a lot of appetite for adventure in the market right now. People are looking for either a good deal or something safe. I think we should offer a good deal and not make our initial price too expensive.
That's probably wise.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 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Jerry 觉得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找上算的或是安全稳妥的股票。
There isn't a lot of appetite for adventure.
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冒险，所以 Jerry 建议股票定价不要过高。Lisa 同意 Jerry 的看法，又问 Jerry 是不是考虑清楚了。
Think something through
是仔细考虑的意思。Jerry 会不会动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看来公司上市虽然可能使企业发展得更大，但弊端是如果股票没有人买，公司会 lose a lot of prestige， 颜面大跌，甚至可能 become history， 关门大吉。另外从个人的角度看， Jerry would have to give up the company his great-grandfather built， 失去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
风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的嘛。That's why people spend time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before they make big decisions. Preparation is key.
对，准备工作要做足。不要说公司上市这么大的事儿，就说咱们下面要听的体育美语里讲的这个跑步，也需要恰当的准备工作。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I can't run anymore.
Yangchen, we've only run a half mile. We have 4.5 miles to go before we finish.
What? 还有四个半英里。
I wonder why you're so tired. What did you do last night? Shopping again?
Yeah, Macy's had a great sale. 大降价。
But that still doesn't explain your terrible performance today, Yangchen.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Did you stretch before the race?
Nope.
Did you have a meal with plenty of carbohydrates?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没有。I didn't eat anything.
I can't believe this. Okay, so did you have any water or sports drinks before the race?
Yeah, coffee.
You did everything wrong. Everything.
Uh-oh.
First of all, your body needs...carbohydrates, or carbs, for the energy that you will use to run.
下次跑步之前，我要先补充点 carbs, 吃块面包。
Okay, and also you drank the wrong liquid, Yangchen.
Why?
Your body needs to be hydrated,、H-Y-D-R-A-T-E-D. This means having enough water.
Uh-huh, 保持水分。
Yeah. Coffee is a diuretic, D-I-U-R-E-T-I-C. So it actually makes you dehydrated, which means you don't have enough water in your body.
Patrick, I'm not going to quit. 前进!
Let's stop today. You're totally dehydrated. And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id you have today?
I had 5.
I think it's time to go to the hospital, Yangchen. 救护车。
原来啊，运动前要 stretch, 伸展筋骨。要补充 carbs, 碳水化合物，还要 keep your body hydrated, 让身体里有足够的水分。这么麻烦，我还是当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吧。
嗯，可是做沙发土豆会变胖，身体素质下降，那还怎么赚100万呢？
有道理哎，我得想想。
你先想想吧，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期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几位国家领导人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活动而做出的努力，并表示他期待星期四在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在潘基文发表声明的几小时前，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宣布在俄罗斯边界附近交战的武装人员后撤，交换囚犯，以及从星期日开始停火。四国领导人经过16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达成这一协议。各国领导人对此反应不一，有的表示谨慎的乐观，有的则持怀疑的态度。法国总统奥朗德说，这项协议如果得到遵守，就是一种全面政治解决方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谈判结束后表示，该协议予以人一线希望。他还说，我们不抱幻想，要实现持久和平，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美国与其盟友密切磋商，但没有参加明斯克峰会。白宫说，这项协议可能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重要一步。希腊和国际债权方计划星期五就希腊提出的削减巨额债务并减缓债权人对雅典实施的紧缩政策的要求展开技术性的讨论。荷兰财长戴松布伦表示，星期五会谈的目的是寻找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希腊的目的是结束希腊认为有害的紧缩政策，而欧洲其他国家则坚决反对修改对希腊提供3000亿美元贷款的条件。星期四，希腊新当选的左翼总理齐普拉斯首次参加欧盟峰会，他与其他领导人达成协议，同意希腊官员和欧元区代表以及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谈。紧缩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希腊新政府与债权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出现突破表示欢迎。他说，欧洲一向致力于达成妥协，希望希腊希望其债权方能够一笔几个月的过桥贷款。希腊表示需要时间来进行有关修改希腊强加于希腊的紧缩计划的谈判。由于紧缩计划，希腊降低了工资和养老金，增加了税收，并解雇了数以千计的政府工作人员。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三名枪杀遇难者的亲友们星期四聚集起来为死者祈祷。当地警方仍在调查本周发生这起凶杀案是否属于仇恨犯罪。当地媒体报道说，数千人参加了婚礼，他们向23岁的巴拉卡迪、他21岁的妻子和19岁的妻妹表示哀悼。这对遇害的夫妻的邻居46岁的史蒂文·希克斯被控一级谋杀罪。警方认为，由于在公寓楼停车位问题上发生争执导致枪杀事件，但是遇害姐妹的父亲星期三说，他相信杀人动机是出于被害者是穆斯林。三名遇害者的尸体在公寓内被发现。这起杀人案震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巴拉卡特是该校的学生。该校发言人怀特对美国之音说，校园里不乏痛苦和担忧。数千人星期三晚上在校园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受害者。尼日利亚北部的目击者说，比乌镇星期四遭到了显然是自杀炸弹的袭击，至少有7人被炸死。当地时间3:20，一枚炸弹在比乌镇一个繁忙市场爆炸。该市场的一名商贩告诉美国之音，一辆12人坐的客车开进市场并停在那里，然后毫无警告地引爆。当地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客车上的一名妇女可能引爆了炸弹。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星期五签署一项政令，鼓励公司和团体与政府其他机构分享更多有关网络威胁的信息。白宫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举行有关网络安全和保护消费者问题的会谈，奥巴马将在会上签署这项政令。该政令则称美国国土安全部制定有关自愿分享信息的标准。 奥巴马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前，索尼影业公司、安瑟姆、医保集团、塔木特、加德宝、易贝、摩根大通的网络都受到了黑客的入侵。感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月12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在2月9号公布的一份揭秘调查显示，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及其丈夫刘志远曾在汇丰银行的瑞士分支机构拥有存款240多万美元。ICIJ 此次是根据一名曾在日内瓦为汇丰银行工作的电脑专家获取的银行客户信息进行调查的。李小林是61个样本客户中的一个。该组织强调，这些被公开的人士并不代表他们一定涉及不法行为。包括汇丰银行和离岸公司在内的国际平台在中国官场的腐败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精英的特权结构能够经得起信息平权时代的冲击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是香港亚洲财经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先生，季先通过视频从香港参加节目讨论。季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是独立媒体人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通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话题讨论。温先您好。
哎，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我们首先呢要请人在香港的季硕明先生来给我们剖析一下啊。我们知道呢，您在以往呢跟李小林女士呢有过一些交手，所以呢您对她的情况可能有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那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剖析一下，就是这次爆出了这些存款是不是只是冰山一角呢？
我相信应该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存款只是他在瑞士银行那个汇丰瑞士银行分行的这个一个账户里面的这个存款，而且是2006年的。2006年呢，那个时候李小林他还只是一个中国电力国际的上市公司的那个主席。那么他2006年的时候刚刚是收购了另外一家这个上市公司，就是中国电力资那个能源那个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收入应该不是像现在这么高。那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如果按照现在来看，那个时候的这个数额呢已经是很大了。那如果到现在为止，那可能他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账号。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认为呢他的存款这些存款那个可能就是冰山一角。
嗯，季先生，我们看到呢，其实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呢在去年和前年都发表过报道啊，就是说他们揭露了好几位在任和卸任的中共领导人他们的子女呢在一些离岸公司，像比如说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都有公司。那么您觉得这有没有转移财富之嫌呢？
应该起码像这种离岸公司或者说在境外这个存款，一个是避税或者说逃税，第二个也就是不希望境内的中国境内的对他们的这个调查和追踪，了解他们的财产状况。那实际上我在调查李小林他这个所涉及的离岸公司，因为也是国际调查记者那个同门他们调是2013年公布了这个国际上有哪些人那个拥有的离岸公司当中，李小林那个时候有2家离岸公司。那就是我也是出于一种调查，我去追查这2家，最后我就发现他有7、8家离岸公司。然后我在调查他在香港的资产，我就发现几乎就看不到他在香港有资产，因为很多公司那个包括那个住房他都是用离岸公司拥有的，就个人查不到他个人拥有这个住房的这样的情况，你几乎就很难在香港查到他有这样的这个财产到底放在哪里。那么实际上他的很多财产可能都放在境外， 放在对他们有保护功能的一些境外的一些银行，尤其是瑞士，通过那个就是那个离岸公司持有，那通过银行的一些保密规定，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躲避境内，尤其是像他仍然是一个中共的现职领导干部，应该是那个他是一个中国电力那个投资集团的一个副总，应该是一个副部级的这样一个官员，那个对他的一种监督和监察，那么完全是可以在逃避这么一个监察过程的。
季先生，请您进一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像这些像比如说这次汇丰银行传出这样的事情以后呢，是备受外界的诟病，那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一些国际的平台，像比如说汇丰银行，还有这种所谓的 BVI 公司，就是离岸金融公司，这些国际平台呢，就在中国的这个中国官员的这个腐败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这些公司有意无意的就为他们那个逃避这个审核，那个逃避的这个资产的这个透明度，起到了一个避风港或者是掩护的作用。那么这个功能呢，那个实际上是历史已久。那原来可能是完全是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对商业的一种保护私人财产的一种机密的这么一个出发点。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像大陆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经济发展以后，那个官商互相之间勾结也好，或者有些官员以权谋私也好，那个得到了不义之财，那么这些财产，那么利用了这些原来纯粹是保护商业机密私人那个财产的这么一个功能，为他们这个腐败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保护伞。所以我想这个随着打击贪污打击腐败的那个国际化，那这一类功能在媒体的监督或者说那个有关法律的严谨下越来越多的会曝光。
好的，谢谢季先生。北方，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信息呢，是由于一个原来在汇丰银行工作的这个员工泄露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员工的泄密，您觉得这些信息外界是不是永远不会知道？
我想像瑞士银行他们向来都是以保密著称，但是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保密制度设计里头，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人。那这次也就得益于其中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将数据带了出来，然后交给了法国方面，并且通过世界报这么一个途径泄露了出来，然后各国警方开始对这个东西进行刑事调查， ICAJ 也从中拿到数据做出了分析。这个我想就是说，其实在现在这种时代，我想在信息传播成本这么便利的年代，其实想杜绝这种情况可能会非常难，并且黑客也比较猖獗，我想这些数据它总是会有渠道流出来的。
那我们看到呢，这条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呢是一直流传很广的，但是呢过了两天以后呢就遭到了删除。那我们也看到呢，中宣部和下属机构呢有发出一条通知说，请社交媒体和互动环节清除有关汇丰瑞士储户泄露名单的信息和恶意评论。所以这是一两天以后的事情，所以请您来跟我们剖析一下，这个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首先我想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这次对李小林这个信息在中国互联网上为什么会炒得那么热？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国仇家恨、仇官仇富、性别歧视再加传统价值的一个指向的综合体。怎么讲？就是李小林他爹李鹏当年六四当中欠下的血债，我想很多中国人，特别中国网民还耿耿于怀。他这种自己爱炫富、高调这种行为，让很多国人不感冒，更何况他又是一个女的。所以我想在这些方面就是说国内传播热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当局也会删？我想毫无疑问，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讲，他们要反腐，但是他们的反腐都是自上而下有目的的能控制的反腐，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就是说民间这种情绪的过分发酵，一方面会最后将矛头指向现在当局的有选择的反腐，或者说为权力斗争而有目的的反腐，另外一方面也将激起更大的愤怒。所以 宣传管制当局对这些方面做出压制，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是，在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我们在接听他们的 call in 之前呢，我想再请教一下季硕明先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份这个报告里面，除了这个李小林的部分被揭露出来之外，包括有习近平的姐夫这个邓家贵，还有这个的邓小平的女婿啊，我吴建长，还有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女婿等等，在这个瑞士的存款也是被揭露出来的。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越扯越大，越扯人越多的一个情况之下，习近平有没有办法来对这个，或是他有没有这个意愿或是能力，对于这些人来做一个处置呢？
我想，那个共产党下决心的话，他是一定会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违法乱纪的现象，可以进行处置的。那么关键是，我觉得是有两点，那个一个就是刚才讲了，这个冰山一角不仅是李小林的这个在那边的这个财产是冰山一角，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渠道掩盖自己那个在国内敛财或者说拒绝财富那个到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人数，或者说官二代富二代的这样的人数，可能也是冰山一角。那么随着这个调查的这个深入，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暴露出来。但另外那个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他也特别强调了，这个只是一个数字，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是不是代表了一定是违法，这个不作为一个依据。那么究竟会不会作为违法的依据，最终的调查还是在北京，在中共的这个纪检部门。那么尤其是对一些这个重要领导的子女，或者说还在任上的这些官员，那么北京是不是也严格按照中纪委的有关规定去进行调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那个反腐的进度和深入程度。那你包括刚刚宣布了过了春节以后，对央企、国有企、大型国有企业，那个宣布了26家那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这个进行要进行那个这个巡视组要进入，那么实际上是表明了反腐现在进入到这些央企的这么一个领域。我也看到这个央企的调查那个巡视的调查对象当中，包括李小林任职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那么我想，最终会不会揭开这个腐败的这个盖子，我们还要看这个调查到底它的针对性、它的深入性、它的广泛性，是不是能够按照中纪委自己定出的规定来执行。
好的，谢谢季先生的分析。
在接听观众的电话之前呢，我还想请季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呢，2013年呢，亚洲周刊刊登出李小林的一篇文章，说是李小林呢在博鳌呢获取了5幅土地，价值是超过百亿人民币啊。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呢，李小林是出来否认的这个说法。那么这次呢，我们没有看到李小林出来否认，所以您觉得这条消息对李小林本人还有对李家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对他们来说，首先他们一定是恐惧，因为很多时候他是没办法否定的。就像去年那个我的调查报告，那个完全是根据商业调查，然后我也访问了那个海南的发改委，他要否认是否认不了的。那我手上都有很多证据，那包括这一次也是一个很客观的银行资料，要否认也没办法否认。那么对他们来说，现在可能就是也是静观其变吧。那个他不出声，那个保持低调，那最后会不会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水落石出，可能还是要靠这个中共的这个组织系统来做最后的调查和结论。主持人，
好的，想听听北风的意见。北风，
哎，
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这条消息对李小林本人和李家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想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讲叫死猪不怕开水烫啊。这个因为对于李家相关的负面的新闻，证据确凿的已经非常多，特别是包括像2013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就曾经报道说，李小林曾经协助苏黎世保险买下新华保险的股份， 并且说苏黎世保险为此曾经转了将近1690万美元进入一个离岸公司的账户。这个东西在新闻报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局或者中国官方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应，甚至李小林还说公开出来说他自己跟保险从来没有关系，他忘了他丈夫曾经是保险的高层从业人员。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其实如果中国执政当局他们不做出举动的话，普通民众是很无奈的，但是它也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说民间对此产生的愤怒和对整个国家的离心倾向会越来越激烈。
好的，谢谢北方。那么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广西的满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满先生您好。满先生好，我们先请湖南的李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湖南的李先生
好。哎，
好，先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张先生您好。河北的张先生，
我们线路好像有点问题哦。
嗯，是的，是的。
不过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好了。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哦，现在你刚刚也提到说，现在这个黑客这个猖獗的一个时代，互联网这么发达一个时代啊，对于现在这一些这个所谓他们要将财富藏在不为人知的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觉得在现在这个互联网信息平权的时代，你觉得有办法能够做得到吗？这样的冲击是否能够把他们全部刷洗出来呢？
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最近几年几宗大的事件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一只蝴蝶扇动的翅膀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例如 ICIJ 最开始披露离岸公司这些资料的时候，他们首先调查的是一家澳大利亚的公司，调查了3年，然后他们收到了硬盘，然后他们召集全世界的财经记者对这个硬盘的数据做出分析的时候，然后进而披露了大量中国的权贵设立海外离岸公司的事情。当然在中国的时政评论论者里头，很多人把这个解读成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然后某一方面故意披露信息，但是我们去还原它整个数据的流向的话，我们其实很难支持这种结论。包括像这一次我们发现，就是说 ICIJ 的资料来源竟然是瑞士的汇丰的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泄露出来的数据。那我们再回头看3年前，就是2012年，《纽约时报》刊登的关于温家宝总理家人27亿美元这么一个文章。我们仔细看文章的话，这些文章所依据的数据和材料，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工商注册资料和公开的上市资料。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脉络，也就是说，现在在全球化的这么一种黑客猖獗也好，或者说信息传输成本空前降低的时代，数据安全如何保障？也就是说，对于利用离岸公司、利用一些瑞士银行或者说是其他的机制来隐匿财富的这些中国权贵们来讲，他们还究竟能不能信赖瑞士的机制和这种离岸的机制？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只好把钱藏在床底或者沉在鱼塘里头，这也说明他们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把钱通过这些渠道出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全球数据这种大数据共享这种时代，可能针对澳大利亚的调查，它把火会烧到中国的权贵阶层，法国的调查也有可能会把中国的一些权贵牵扯出来。那这种时代跟过去的信息封闭和隔离的时代，它已经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叫智慧叠加，就像包括 ICIJ 他们自己并没有能力去分析这么整个硬盘的数十 G 的过去30年所有离岸注册公司的资料，但是他们能够召集到全世界顶尖的财经记者来跟他们做这种基于互联网的这种智慧叠加式的协同分析。我想这么一种信息化成本降低而智慧叠加带来的这种冲击，当然对这些黑钱来说是一个很噩梦，对于中国的权贵贪腐阶层来讲，毫无疑问也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他们越来越发愁钱要藏到哪里去。
现在这个随着反腐的这个深入和发展，那么也抓出了不少的大老虎。那么那个原来就是民众很欢欣鼓舞的，现在又变成越来越多的忧虑，就是说这场运动到底能够持久持续多久，然后它到底它的这个反弹力度是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力度。其实老百姓是是对这个习近平这个这一轮的这个执政团体那个用重力重拳出击反腐败是拍手叫好支持的。那关键是能不能把这场这个反腐的这个斗争能够持续下去，然后能够真正是使得这个执政党是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党。那么随着反腐的进行，那个反而这样的疑虑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看到的问题越来越大，那么就对这场运动能不能进行下去，进行到底，能不能真的是按照这个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去行使，大家反而有些担忧了。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执政团体和他这场反腐呢，是一个考验。那么我想这个我们也听到今年以来在这个那个纪委的这些会议上，那个习近平也表态了。那他这次的反腐，他不是一个那个简单的会有个终结，他是没有一个顶层的一个顶部的。那么所以大家不仅是要看他怎么说，问题还是要看最后一步步怎么走。你包括这个李小林这个，去年我开始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在调查阶段，写文章的阶段，差不多一年了。那么其实我也在观察最终的情况是什么样，因为我自己打的想法是，我调查的这些资料如果说他的上级纪委要调查的话，那个按照
啊，季先生的连线好像已经断了啊，我们先请一下季先生
来进行调查的话不够了。
好，谢谢季先生。我们接下来请两位观众和听众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请江苏的田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田先生您好。
啊，您好，是我是吧？
嗯，是的。
去年4月7号你们柜台也谈论同样的问题。河北张先生说你们没有证据情绪化，我希望待会儿张先生打进来的时候把这个话题再重新展示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情绪化和没有证据。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钱先生。我不太明白钱先生说什么。
对，不过这份报告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份报告里面，我刚刚进去再看一下，他在网络上公布的这个里面的东西是十分详尽的，证据十分详尽的，连这个例如说证券的这个所有权书，好，上面有签名，上面有多少金钱金额等等，全部都是以 PDF 档放在网站上供大家来这个来参考。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去把这份这个记者协同盟协会的这个报告拿出来看，里面有非常详尽的，有名字，有年份，有时间，有金额等等，都在这个网络上公开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最近呢王岐山呢在主持一次会议的时候呢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反腐局面是两军焦灼，就是两军对垒成焦灼的状态啊。那这个李小林的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您觉得王岐山和习近平还有没有这样的底气说这种话呢？就是他们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信这个邪，就凭着这个一党的这种执政也能把这个腐败问题打下来，您的看法呢？
其实这个就是官民两套话语，你会发现产生非常大的不同。刚才上海费先生的观点，我认为跟我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观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这是一个证据确凿的事情，你习近平王岐山要不要打这个腐败，要不要打这个老虎，要不要反这个腐败。如果不反，那你靠反腐败来笼络民心的这种做法很容易就在这个势力面前被戳穿。这恰恰也是中国言论管制当局要全面清除互联网上讨论这个事情的原因所在。所以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民间当然不会相信习近平王岐山真的有能力通过一个政党来，就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反腐这么一个职能。那在我个人看来，当然我就更不可能去相信了。我想这也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我想如果他还有常识的话，他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自己怎么样看并不重要，而是要看事情最后真正能做成什么样子。
我们感谢香港亚洲财经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先生，还有独立媒体人温颖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纠结情绪。欢迎您准时收看。
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